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创世纪第二十章。创世纪第二十章这边讲到一件我觉得相当关键的一个神行事的法则。因为神亲自应许亚伯拉罕在明年这个时候要从撒拉生一个后裔，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将来子孙后裔要像天上的星一样多，这样的应许，而且要应许他成为多国之父，这个国度因他而立，君王由他而出。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又犯了一个跟从前下埃及地一样的光景。这个我也想不通，这个不管你说，这边说亚伯拉罕没有说谎，他的确是他的妹子，但是问题是他要隐藏一个事实，就是他是他的妻子。有的时候我们人为了某一种个人心里面的一种得失或者在乎的事，我们常常会用一些手段，我们常常会用一些办法，好像怎么样呢？不一定是神所喜悦的方法，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借口理由，说是我们没有说谎，但是我们那个目的是要遮盖什么？有些人是说了什么，有些人是该说的没有说。只有达到一个目的，不是为了别人好，而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我一直想不通的是，亚伯拉罕为什么不会就只为着说别人要杀他，他就宁愿把撒拉他的妻子就这样的推给别人吗？当时的时代就是这么的邪恶，当时的时代都就是这么的败坏，就算是这样，亚伯拉罕怎么能够这样呢？所以我们不要说因为一个人神有夸奖他是信心之父啊，是什么东西啊，他就变成完全人了，没有这回事。一个人也不可能说因为从前没有这个宗教地位，现在有那个宗教地位以后，他软弱的都变成刚强了，也没有这回事。人就是人，这也是为什么圣经里面神要默示给摩西，把亚伯拉罕的事情记得那么清楚，就是让我们不要去迷信人，不要去跟从人，不要以为人这个比如说他是先知了就什么都知道了，谁跟你讲的？不要以为说哦，他被上帝夸奖了，他是这样这样的，以后怎么样，因为他所做的事情通通都是神喜悦的，都我们不能这样想。这是我今天读这段圣经以后交通的第一点。而且亚伯拉罕不是一次，埃及有一次，在这个地方，在亚比米勒面前又是一次。求主怜悯我们，神允许我们原来我这样讲哈，神允许我们软弱，但是神真的没有办法在一个不相信他、不悔改、不跟随他的人，他还能做什么？尽量不要为了自己的面子去遮掩很多的事。我们可能在某一种的情况里面，我们会软弱，会像亚伯拉罕一样。但是呢，在一件事情上面，为了自己的软弱，因为这件事情跟上帝没有关，上帝也没有他做不做，对不对？是吧？只是他自己软弱，他自己害怕，所以以至于他怎么样呢？他胜不过他的软弱，他就这样做了。但是等到上帝又有话临到他说什么，哎，他又信得过，所以继续的走在这一条跟随耶和华的路上。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宗教的要求是你不能犯错，但是真正跟随主的重点是我们会犯错，但是仍然要一直跟随我们的神。我第二点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什么？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常常会犯像亚伯拉罕一样这样的错的原因，因为我们常常也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对很多的事情都是自己以为，我以为别人会杀我，所以怎么样呢？ 他就这样做。我以为当地的人他不会不会敬畏你，不会害怕你，不会相信你，总不惧怕神，是他以为，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常常做很多的事情，是以为是以我们的以为做基础，结果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怎么样呢？又不一定是神所喜欢的，所以搞出了这样的一桩事情出来，想想很可笑。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亚比米勒要比亚伯拉罕更加算为讲真话，你同意吗？他还说：“哎，这些人嘛，他们不惧怕神，他怎么不惧怕神呢？那是亚伯拉罕的以为。今天我们一个人看看，我们的以为有多少是真的？我们不要为了要讲什么讲什么，我们不是为了要自己以为什么去做些什么。我们的以为假如是错的话，那怎么办呢？我们的以为不是不根本就不存在，那不是很可笑吗？很愚昧吗？”亚伯拉罕会这样，你说我们会不会这样？以为这个人恨我，以为这个人来了以后就要排斥我，这个人来了以后就会帮别人，然后就搞许许多多的事情出来，很可笑的，真的是很可笑的。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觉得说，我们以为这个人对我好，对不对？哎呀，以为他对我好，他表面上很客气，对不对？哎呀，我们也对他，到最后怎么呢？他砍我们一刀。那你自己的以为又是什么意思呢？有意思吗？我们不管别人对我们好对我们不好，我们不要去管别人要怎么样对付我们，我们的重点要摆在我所行的主是不是喜悦。我再说亚伯拉罕这样的软弱，每一个人都会犯，逃离不了这样的软弱，因为我们都是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我们也觉得我们自己聪明，我们觉得以为我们所想的一定不会错，然后根据我们的以为，我们已经做过很多事。真的，我常常我自己也是这样，常常把我的以为记录一下，以后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真的像我这样的以为吗？假如是，感谢主；假如不是呢？比例又很高，对吧？一天到晚以为别人是这样，我是这样，结果到最后事情出来都不是这样的时候。那我们要到底怎么来看待了嘛？看待我们自己的以为了嘛？求主怜悯我们。我说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人，他都会在他以为的里面犯这么大的错误。第三，我要看的是这个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在神面前很坦荡。我们常常以为上帝就是爱亚伯拉罕，我读这段圣经，你说上帝有没有爱这个亚比米勒？有没有？神爱世人，你不要忘记了。我们把神爱世人改成神爱相信他的人，这是我们人性。我们人只会爱跟从我们相信我们是属于我们一边的人，这是人。但我这边看到是神爱世人，世界上的人，你只要是正直的，你只要守纪心性的，耶和华上帝怎么样呢？他也会避免你落在更大的错误的里面。当耶和华上帝临到这个亚比米勒的时候，亚比米勒跟他讲了一句话，亚比米勒跟他讲一句什么样的话呢？亚比米勒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亚比米勒他就上帝领导他在梦中向他说话的时候，他跟神讲了很多句，我们不是要去跟人家辩论，我们不是要去跟人家骂架，我们乃是要把我们真真实实的事情讲，管你是上帝是国王是领袖是一个小弟兄，你只要是什么呢？你只要是心中正直，你只要是心真守节，你应该把真实的事情讲出来，不是这样吗？不是说你是 你是神吗？我就说你是鬼吗？我就不说。或者你是鬼吗？我就不说。你是神吗？我就说。或者你是领导吗？我就不说，因为知道说了这个事情好像得罪你。亚比米勒这边亚比米勒在这个地方跟上帝讲的话几乎是跟上帝脸阿举。什么意思呢？就你怎么连我这样的人你都要来对付我呢？你这样做合不合理？我在想亚比米勒的意思就在这里。我们的神都有这个心胸，其实上帝去真要毁灭他吗？上帝去有没有说要毁灭他？只说你这个死人了、啊、你这个糊涂人了、啊、上帝有没有说要毁灭他？亚比米勒说你真的要毁灭有利的国吗？其实上帝这样毁灭他吗？上帝去领导他的真正的目的，我们看整个世界的后面去，上帝真正的目的只是要让他怎么样呢？让他不要去亲近撒拉，这个撒拉只是这个目的而已。而亚比米勒他却认识到神是有权能的，可以毁灭他的神，可以毁灭他国的神。亚伯拉罕以为他们不惧怕神，但他们对神的概念还是很清楚。当神真的向他显现的时候，在异象中，在梦中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知道神有这个权柄可以毁灭他。但是他怎么呢？他说一个有义的国你要毁灭吗？我是守正心节的一个人，假如他说他是别人的妻子，我就不会这样做。所以怪到最后怪谁呢？怪到最后要怪亚伯拉罕。人家是君子，你以小人之夫妻度君子之腹，对不对啊？你把人家想成那么坏，别人倒是还是个正人君子呢，是不是？变成这样，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常常是把别人当作用小人的心去想别人，那么那个人就是小人嘛。你看一天到晚提防别人那个人，你要小心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很多东西会见不得人，因为他是这样的人，所以一天到晚就提防别人，不是这样吗？啊，求主怜悯我们，看看我们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啊，亚伯拉罕在这里反而显出他是小人，而这个亚比米勒在这里显出他是个君子，他可以掷地有声的跟上帝讲这样的话。我们有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同工之间有问题，夫妻之间、家庭、夫妻之间有什么样的问题，各方面什么样的情况的之下，我们能不能跟神这样的掷地有声的说话？我们老是在那个地方扯东扯西，讲很多的理由。不，我们能不能向上帝当着上帝的面说，我是什么呢？我是心正守节的，没有任何的恶念、诡诈等等这些东西。我们敢这样讲吗？假如我们不敢讲，那么其他的话，我们在神面前都不敢讲的话，我们就不要去跟人讲，那是自欺欺人。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事。今天我们怎么样？对什么不敢讲，对人嘛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是不是这样？有用吗？我们在神面前站不住脚，就是人谅解我们了，我们还是站不住脚。我们心中的隐情，我们的所有的一切，但是亚比米勒这个在这边不是一样，他敢在上帝面前讲，他也敢跟亚伯拉罕讲，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是不是啊？掷地有声，希望我们不要说什么亚伯拉罕、亚比米勒，至少在这个地方，亚比米勒比我们所谓的信心之父还要稍微正人君子一点。你同意吗？今天在世界上，人家不信耶稣的人比我们信耶稣的人更正人君子，做事更加坦荡的人有没有？大有人在，我告诉你，是不是这样？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嘛，怜悯我们嘛，我们也不要把人家不信耶稣的人看成都是比我们要差的人嘛。当然比我们差的也有，但是我们比人家差的也有嘛，不是这样吗？我们面对我们的神，我们有很多的话能够跟我们的神讲，就算我们跟人讲人不听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跟人讲了嘛，不是这样吗？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我最后要交通了一点， 神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来干预？因为假如神不干预的话，这件事情太麻烦了。怎么也太麻烦？因为上帝已经应许，这个明年的这个时候，这个撒拉要替这个亚伯拉罕生一个孩子，不是吗？现在亚比米勒中间插出来的亚比米勒，那么神的计划、神的应许怎么办？我在这边整理，今天有个很大的盼望。只要是神的旨意的，只要是神所应许的，他会出手，他会保全，他会在这件事情里面看起来没有办法兜转的事情，怎么样？神要亲自的干预。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说信到一个婆娘给人家这个妻子给人家拿去了，他能够这时候能够想得起上帝应许，他说明年这个时候要生个孩子。我不想那时候撒拉肚子里面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了，我真的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关系太大了，关系神的名声、神的信用，神怎么不出手呢？今天一个人相信这是神开始的，我们就应该要有一个信心，只要任何人打岔，上帝自己会出手。那比我们在那个地方搞了个半天，今天我们怎么样？我们讲不讲跟人家这是神的旨意，到最后嘛，是不是神的旨意嘛？不知道。所以这件事情要不成的时候怎么样？他拼命苦撑苦搞，搞到最后嘛，辛苦的不得了，这样搞那样搞，真的是神的心意，他会要我们这么辛苦的吗？哪怕我们有软弱，主都要出手的吗？我慢慢在侍奉的里面越来越享受到这样的甜蜜，是我自己的想法，这是个美的，对人有益处的，我就努力嘛。做失败的别人看见这个人尽力了，我们也不能怪他，不是喜喜乐乐吗？像这件事情是神开始的话怎么办呢？是神应许要我做什么呢？那更不要提了嘛，别人就是要来捣蛋，神还要出手的嘛，是不是这样？像中间跑出个也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亚比米勒一点都没有错嘛，是不是这样？那我们说亚伯拉错，亚伯拉也是很无奈嘛，是不是这样？谁叫自己的太太长得漂亮，是不是变成这样嘛？但是这件事情跟神永恒的计划太有关系了，结果上帝自己要出马，有没有？亚伯拉没跟跟耶和华祷告，请耶和华出马。但是假如我们比亚伯拉罕更有意一点的话呢，我们可能会跟神祷告说，神啊，你不是应许我明年这个时候要赐给我一个孩子吗？那么今天怎么半路上杀出了这样一个亚比米勒，我也软弱，怕他要杀我，现在我的妻子被这个拉到他们的皇宫里面去了，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神啊，你是信实的，你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出手。亚伯拉罕有没有这样祷告？他没有认识到这个事情，连祷告都不会祷告。假如我们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正是那句，可能半路有打岔，我们还会祷告，神啊，你要出面，剩下的问题不是我的，我也不焦虑，不是这样吗？我不晓得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记载的这些事实有没有向我们解密，让我们看见什么？今天我们看见满街满教堂都是，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以后遇到一点点的打岔，惊慌失色，不知道要干什么，有没有？对不对？那么今天我读了这段圣经，假如真是跟神永恒计划有关的话，我们就不消极，哪怕你有软弱，我也软弱，神都要出手。我们请低头祷告。